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有机会再到你们当中来分享上帝的话。主日的进度，我们来到利未记的第九章。我给这一章有一个主题叫献祭与的关系，恩典及神的话。我们知道整个旧约在预表基督，特别我们在利未记当中看到，在律法时代当中，摩西所颁布经由神的吩咐，在律法当中最多最细的那种各样的献祭，赎罪祭、燔祭、平安祭、素祭、赎愆祭啊。而且第九章很特别，它里头九章只有24节，里头有7节谈到赎罪祭，10节谈到燔祭，3节谈到平安祭啊，然后这个有2节呢谈到素祭。在这祭的当中，当然的是表示一个神跟人的关系的里头，也表示神给人的恩典，更重要这整个献祭的过程，那是一个遵行上帝话语的回应。所以在整个献祭的当中，特别地主上谈到这么多献祭，所以我想就从整个献祭里头所代表意涵跟弟兄姐妹有些分享。我们先来看赎罪祭啊，赎罪祭呢是一个当人犯了罪，生命亏缺了神的荣耀，人没办法补救，只有跟神认罪来献祭啊。而那个越重贵重的人物啊，那些重要的人物，执政掌权者，那个大祭司或者为全会众献祭的时候，要用最好的那个山羊。那平民呢，用母山羊或绵羊羔。那贫穷的呢，就用雏鸽或者2只的斑鸠。而且所献上的牲畜都必须完全没有残疾的，表示这是一个极为重要一件事。其实当你在看这些献祭的经文的当中，你要了解它的意涵呢，你甚至都可以在旧约的经文当中来有一些回应啊。因为当你要了解上帝的爱、上帝的福音、上帝的救赎，单单看新约是不够的，你必须从旧约去更整个的了解，才知道那救赎的宝贵，才知道那个恩典里头的丰富，以及知道遵行上帝话语是人何等重要的核心价值。所以那样的一个神的心意，因为神希望我们能够归他做圣洁的国民，如同以色列人出埃及过了红海到旷野地3个月之后，神的心意很清楚地跟以色列民讲说，你们要归神做祭司的国度，你们是代表神的，是被神所特别分别为圣出来遵行神话的一群圣洁的国民。所以当你的生命不是这样而活出的时候，那个关系被破坏了，所以借由献祭来恢复那个关系，来取得上帝的恩典，来再次要立志遵行上帝的话。而在新约的当中，罗马书3章23章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因耶稣基督的献为赎罪祭，完完全全的献上，我们才有可能白白的称义，得到这个恩典，有因信称义。所以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不是你我做了些什么。而这个赎罪祭里面，当你可以看到那个关系，看到了恩典，更重要，这一切我们是相信的福音，遵行了神的话，得到这样的一个恩典，这样的一个救赎。那燔祭呢，是把献祭的牲畜完全的烧在祭坛上的一个仪式，那是代表一个完全奉献，因为一切既然都是来自于神，我完全奉献，求神悦纳。你可以思想耶稣基督当初道成肉身为世人的罪，也是完全的献上，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保罗在罗马书11章尾部讲到，一切都是本于他，归于他，倚靠他的时候，他讲面对这么一个神，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样的一理所当然，讲的是一个神跟人的关系，讲的是在这样的关系里头，我们可以领受极大的祝福跟恩典，在这样的关系里头，我们可以遵行神的话来回应神。燔祭、平安祭呢，那是一个 为了感恩，为了还愿，你甘心乐意献上的那个牲畜的祭物，而且这个祭物比较特别，它只有焚烧部分呢，其余的在献祭之后由祭司跟奉献者来享用。所以那是一个你知道一切来自于神，神也乐意把一切与人分享。所以万物来自于神所造，本归于他，但他乐意分享与人。而那个分享代表一个神借着他的形象样式所造的我们，可以跟人的那样一个关系里头，而且把那个从神来的那个祝福给人。所以约翰福音16章32节，主耶稣讲一句话，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属神的生命已经胜了这个世界，胜过了苦难，人可以靠着这个生命走过那个苦难。我们可以在里头，在各样不安的里头，我们却有属神的平安。而平安既在转达一个当人恢复跟神的关系之后，那个从神来的平安，那个平安可以胜过世上的一切，那是神要与我们分享的。那是因为你知道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所以当在那个关系的里头，你知道一切都依靠这位神。所以我们在今天崇拜一开始唱荣耀荣耀，那是一个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恢复之后，没有这样的关系就没有今天我们坐在这边，没有这样的关系就没有我们的生命可以连接到这个真葡萄树上。素祭呢，当然它就不是用牲畜的，它是用高级的那个高品质的面粉，用细面跟油混合之后烧烤成无效的薄饼，外面再抹油加上乳香，然后部分烧在祭坛上，部分呢归给祭司，而且要在圣所内把它吃掉。那这个素祭所要意涵的是，因为素祭所用的这些植物的东西都来自于某些植物的果实，就像是一个生命所结出的果实，我们献给神。那整个细面代表，有神学家说这代表耶稣的人性，油代表耶稣的神性，乳香代表基督复活生命的那个香气跟特质。所以献这样的祭，某个角度是当我们通常献这个素祭一定要献在血祭，就是刚刚讲的三个祭之后呢，因为被跟神恢复关系之后，那个生命关系恢复了，然后我们可以献素祭。那个素祭的意味着我们要靠着神，依靠这位神来活出神的心意。那个复活，耶稣基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以至于能够活出合神心意的那个生命的品格跟特质。好，这四个祭在第九章都谈到很多，但我把它总结了看，在这个献祭的这样的一个经文的里头，我觉得有三点是我们一定要好好认识的。那读这个经文，当然你可以更去思索，在圣经起头的前两章，很特别，大有能力的神，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他用他的形象，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我们的样式，因为我们的神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要这样，他这样的神照他的样式形象造人，然后使这个群体呢去管理万物，治理全地。简单来讲，全人的主造了天地之后，又造了人来与神同工，这是极大的恩典，这也是极大的祝福。所以神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而在这整个管理万物、治理这地的整个过程当中，最重要一件事就是遵行神的话。所以神吩咐人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而且神又那人独居不好，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帮助他，巴不得在我们所在的群体要彼此帮助，来听上帝的话，彼此帮助来做上帝的工。这是神跟人的关系，跟神跟人的祝福。神希望人听从神的话，在圣经的前两章当中，这样的一个神的心意，你回头思想，当人犯了罪，人不听上帝的话，所以神在整个旧约的当中，透过律法的这个献祭，想要让人在明白人跟神应该有的关系。所以 在献祭里头，第一点你要知道那个关系，那是一个创造的神要恢复跟受造的一个关系，所以献祭一定是那人被受造的人站在耶和华面前，站现在耶和华面前，那是人跟神的一个关系的一个恢复的一个连结。那个连结，你想到创世纪，我们是跟神的用神的形象样式所造的，被人破坏了，借着献祭把它连结起来，而且这个献祭的尾声一定是耶和华要向你们显现他的心意，他的荣光要向众人显现，那是一个关系的恢复，恩典的领受的一个结果，所以那个关系是非常宝贝的。你在刚刚主席所谈到的这节经文，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耶稣基督他用一个我们更能够体会的关系来表达神跟人的关系，而且也表达了当人不看这个关系的一个结果。我们好不好，我们一同来读约翰福音十五章的第五节到第八节，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耶稣基督他说我们是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而这个枝子只有连结在葡萄树的里面，这里面有上帝的话，这里面有生命的连结，这里面有生命的果子，所以那样一种关系，这个关系不是世间我们能够形容的关系，那是一个创造的神跟受造的人的一种关系，所以你可以可想，当人离开这个关系，就像枝子离开葡萄树，慢慢枯干，最后当火柴，火给烧了。所以神用他的形象样式造了你跟我，当我们不听神的话，神的话不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照着世界的价值观去活，神当然是伤心，神当然是难过，神希望我们再回转，所以在旧约律法当中，借着赎罪祭，把人跟各样的献祭，把人跟神应有的关系再拉回来，再体会神的心意，再去遵行神的话，继续的往前走。怎么去强调这个关系呢？我用特别比喻，这个比喻是我在2019年在疫情之前，疫情爆发的前几个月，我到了印度东北米拉省的一个塞哈一个乡，那个地方呢，整个海拔大概是1000到2000多公尺的当中，它地形很特别。那我们住的民宿呢，刚好又是在一个山头上面，所以你现在照片所看到的这么一个云海，那是天天都可以看得到，而且看得到是可以看好几个小时，等到太阳出来之后，云海在慢慢的散去，那是跟它地形有关系。所以那个我常常早上起来赶快开窗对着云海祷告，哇，那真是一个感觉跟神的创造有特别贴近的关系哦。这个乡，你看这个照片的左方呢有教堂，整个塞哈乡大概有3万多人，有60几间的教堂，三大宗派，几乎里面都是信耶稣的。你会说这里美景这么好，这应该像是天堂啊！可是经有实地的参访跟谢立坚宣教士的说明，你真的吓一大跳，这里头的酒瘾非常的严重，甚至每一年都有好些人酒精中毒而死亡，成毒品成瘾的也是非常的普遍，甚至立坚宣教士来说，很多现在他所认识的酒瘾的毒瘾的还是牧师跟长老的儿子。怎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整个信仰宗教化了，所以在当地最漂亮的建筑、最高的建筑就是教会。那我想到有时候早期在台湾的乡下， 最大最辉煌的建筑呢是庙宇。所以当信仰不对的时候，生命的问题当然就出来了，其中就是所谓的当你毒品酒瘾成瘾之后，其实没有办法，所以当地教会不同的宗派也盖了一些所谓阿卡贝 home， 神的爱 的家，这个家是个戒毒之家。好像这是那时候谢立坚差会所成立的戒毒之家，最后人都跑光了，最后他们找谢立坚来负责。谢立坚现在是有回台湾了解什么叫戒毒，特别是福音戒毒，所以他回去之后想要在这里做福音戒毒。这里呢是戒毒者住的地方，那你说怎么都没有人，少数几个人而已，因为谢立坚很清楚成瘾者的问题最核心的议题是生命的议题，不是身体的议题，身体的议题是表象，生命的议题才是根本的议题。所以他就希望这个戒毒中心像台湾的福音戒毒的戒毒中心一样，不可以抽烟，不可以喝酒，不可以吃槟榔，因为整个塞哈乡他们是原住民，他们在福音到他们当中呢已经一百多年了。那在这里头是生命的议题，所以不可抽烟，不可喝酒，不可吃槟榔。那很多毒瘾的人来这边接受照顾，一个多礼拜两个多礼拜身体好起来以后，他就说好了，我现在身体比较好，我要抽烟了。然后谢立坚说不准不准，他那个就吵起来，他说我是来戒毒的，又不是来戒烟的，我是来戒毒的，又不是来戒酒的，为什么一点酒都不能喝，槟榔都不能吃呢？谢立坚就跟他讲，这是生命的议题，你要好好到这边，他还不敢讲一年半，你待个半年吧，让你的生命好好被神改变。可是当地人都不愿意，就跑到其他的戒毒中心，因为那里可以抽烟喝酒吃槟榔。而整个印度东北无论在哪里的戒毒中心，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他们把来戒瘾的人称之为病人。而更糟糕的是，今天全世界在戒毒的主流思维就是当成病人，甚至已经到一个程度放弃，某个角度放弃，就是让你长时间的像是一个慢性病人一样，有人吃高血压的药要吃一辈子，因为那是个慢性病，糖尿病要吃一辈子的，所以他是病人。所以甚至有些戒毒中心当那个戒瘾者有戒断现象的时候，还可以给镇静剂的药，给安眠药之类的，然后开个营会，只要福音营会，只要你举手你悔改了，好，你就可以出去了，两三个月就可以出去了，甚至有时候一个月就可以出去了，不久之后他又回来，因为又患病了。我要讲的是，当一个成瘾者把自己当成是病人，或者别人把他当成是病人，跟当成是个罪人，他代表跟神不一样的关系。当他是个病人的时候，没有错，你的病其实医生也可以帮助，神也可以帮助，但是医生没办法治疗罪的问题。而当我们谈罪人呢，讲生命的罪，生命亏缺了神的荣耀，唯独回到这位造你的神，回到原厂的设计者，回到生命的主面前，你才有可能求他的赦免，领受福音救赎，生命与神再次连结。所以那个为什么福音戒毒有效，是因为福音戒毒是从根本的议题治本来治标，而不是治标却治不了本的，从身体的角度来看。所以那个罪人是一个呈现一个跟神的关系，而神赦罪以后跟神关系的恢复，与神和好，那是生命的观点。所以巴不得弟兄姐妹，你真要看重你跟神的关系，因为这个关系当你准确的紧密的从你生命上所活出来的就不一样。所以早上的主日崇拜有三个省思，第一个省思是你有看重跟神的关系吗？你有随着年岁的增加，随着服侍神经历的增加，你跟神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吗？ 当你忙碌的时候，你会思想会祷告说，你跟神在你的忙碌当中是更亲近的还是更疏离的？巴不得在我们的省察里头，我们跟神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越来越能够活出那属神形象，神造我们的那个生命。所以借由献祭，那都没不管是什么祭，就是看到那人跟神关系的那个恢复的重要，那个关系可以在整个一切的艰难里头，因为有跟神的关系，你知道你不怕一切。虽然我们所处的年代，这个年代可能有更多的灾难，甚至不晓得什么时候我们会有战乱，我们不知明日将如何，但如果你跟神有这个关系，你会确知我之神掌管明天。第二个，在献祭里头，你会去思想的就是恩典，是创造的神要给受造人的恩典。所以人呢，献上赎罪祭的祭物，为自己为百姓们赎罪，然后把该有的献祭的祭物给献上。但献祭的结束，亚伦这位大祭司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因为神跟人的关系恢复了，神把他的祝福给了人。而这么一个恩典，这些恩典呢，是要人去承受神所要给我们的那样生命的祝福。一个比较完整的诠释是在出埃及第十九章第四节，那是以色列人到了旷野地三个多月，已经安居下来了，然后神把真正的心意跟摩西，要摩西跟以色列民讲，神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感到核心的价值在遵行神的话，你们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这是一个恩典，因为全地都是神的，我们能够跟神同工啊。然后你们在全地的神的当中，要归神做祭司的国度，是代表神的。然后你们是被神分别为圣出来，遵循上帝话的一群圣洁的国民，那都是恩典。圣洁的国民、祭司的国度、属神的子民，都是恩典。在恩典的当中，我们可以来活出来，越来越像神。利未记十九章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是小谕，你小谕以色列全会中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当人得罪神，我们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来求神的赦罪啊。民数记十五章四十节，求你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所以生命的主要人看重神所看重的。而那个恩典的当中，当你看到神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你在读到以赛亚书那边所说的，我们的神他被藐视，他多受痛苦，常经忧患，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但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我们来读第五节到第六节，来，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当然从这些经文你可以看到神多么看重他跟我们的关系，以至于差遣耶稣基督他的独生爱子成为我们的救赎。你可以看到那个关系里头有极大的恩典愿意赐给人的。而在献祭里头，在所有献祭的恩典的当中，其实它有三大的从神来的祝福，从神来的恩典，从神来的能力，我称之为生命里头的三认：认罪、认份、认神。那个认罪，你可以在今天信息经文就以九章七节为例，我们是要那个献祭是为他们赎罪啊，献那个赎罪祭，为他们赎罪，为自己跟百姓赎罪， 所以献祭的里头一定有人的认罪，神的赎罪，在赎罪祭里头。所以你可以看清楚，人能够跟神认罪，恢复跟神的关系，那是一种恩典，那是一种能力，属神的生命力。好，这里头一定有认定这位神，只有这个神能够，我们得罪的神，只有他能够帮助我们回到他的面前。在旧约当中借由献祭，在新约当中借由耶稣基督的一次的献祭。然后这里头也谈到人知道他是属神的，他怎么活出上帝的吩咐，这叫认份。所以怎么活出生命的位份，在你地上的身份跟职份，这是一种认份。在献祭的那个恩典的里头，认罪认份认神，我称之为生命的三任，在那恩典的当中，神赐给我们。这三任也是福音里头，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这福音里头有三大从神来的能力，让我们的生命与神连结。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请。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因献上了耶稣基督的这个一次完成的赎罪祭，我们人跟神的关系废物，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跟神认罪。然后这个认罪之后，我们领受这个福音，不是我们自己做了些什么，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这个救赎使我们恢复了属神生命的位份，我们看重这个位份，重于地上的身份跟职份，这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这是神的恩典，我们认份。然后未来一生不再是用我们自己的标准，我们学习认识上帝的话，以上帝的话为我们的价值观与我们的标准来活，来认神，他是唯一的救赎主，唯一的生命的主，来展现属神生命的义。耶稣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所以福音的里头有三大从神来的能力，让我们生命与神连结，这是在献祭里头的恩典当中我们可以体会可以看见的。所以这三任也是当我们有机会带领别人信主，带领做决志祷告，你们思想 你上一次带领人做决志祷告是什么时候？还是不曾有过？我觉得当你有机会带领人做决志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在你的里头有极大的喜乐，极大的平安，极大的感恩。认罪当然你会带领他祷告，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而且自己没办法救自己，需要这位生命的救赎主。然后你会有一个比喻说，那既然你信了主，你就要从你心中的宝座下来，让救你的救赎主耶稣基督坐在你生命的宝座，他是王，你是被救赎的，他是救赎你的，这是认份。所以你未来要认定这个神，听从他的话，活出他的心意，认神，认罪认份认神。巴不得这不仅是我们带领人做决志祷告，这也是我们跟神每天的互动，那是一个不要忘了，认罪认份认神都是与神关系，得神恩典的从神而来的祝福。所以第二个弟兄姐妹要自我省察的是，我有持续的认罪认份认神吗？从一开始我们不认识神，到我们做了决志祷告，我们认识神，我们甚至受洗的，但是认罪认份认神，那是一个一生的功课，一日福音终身福音，一日信靠神终身要信靠神，而认罪是生命祝福的开始。这跟世界价值观不一样，你千万不要在众人面前认错，你认错所有的责任你要来担。可是在信仰的教导里头，在信仰的经历里头，跟神认罪却是生命祝福的开始，是恢复跟神关系的开始，那是生命的祝福。认份呢，是生命身份的确认，你能够认份，那是一个你知道你是被上帝所救赎改变的，那是有属神生命的位份，活在地上的身份跟职份，那是一个生命身份的确认。认神是一个生命改变的动能，因为靠自己不可能，靠神才有可能。所以巴不得我们也有安静时刻自我省察，在你我的生命当中 有持续认罪、认罪跟认神吗？我相信当你持续有这样生命的操练，那生命可以帮助我们更能够活出激励神的话语，也更能够激励我们活出属神形象样式的生命。第三个我们要思考的是，在献祭里头就是神要人去遵行神的话，所以在第九章的经文你很容易看到说，于是他们把摩西所吩咐的，摩西的吩咐从哪里来？从神对他的吩咐。第六节摩西说，这是耶和华吩咐你们所当行的，你们要照神的话去行。到了第七节，又献上百姓的供物为他们赎罪，都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第十节，都烧在坛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二十一节，都是照摩西所吩咐的。当然摩西吩咐是照神所吩咐的。所以在献祭的这整个的过程当中，是遵行神的话的过程。那是一个不管是什么样的献祭，都是耶和华神所吩咐的。所以在整个献祭的过程，提醒所有的人，在献完祭之后不是一个结束，而是未来在你们的生活当中怎么持续的遵行神的话，让神的话真的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走在属主的道路上面。所以献祭里头的最核心的要点，就是神要人遵行神的话。而这也是让我们可以在家庭、在职场、在教会，我们活出不一样，不是你我了不起，而是活出我们遵行神话语的那个生命、那个价值观、那个思维。诗篇119篇是最特别的一个诗篇，因为它是最长的一章，有176节，而几乎在每一节都用不同的描述在讲到上帝的话语对人的重要。那最特别的就是上帝的话可以将人救活。过去刚好这一个多礼拜，我有两个弟兄跟我联络，一个弟兄我知道他很苦，我一直为他祷告，然后他说他基本上算走出来，他就分享他的经历。那个经历是有一天他很难过，又在祷告在读经，突然有几节经文他以前就很熟的经文，可是那一天读那个话像火了，他说那个话激励了我，改变了我。我就回应他说，感谢主，上帝的话将你救活了，因为我想到诗篇119篇的话。那另外一个弟兄还在软弱的当中，我说这个软弱你要不要，我知道你很多的埋怨、很多的痛苦，可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你要不要安静下来去思想一下，这个难过上帝要跟你说什么话，圣经的话要提醒些什么，你好好思想，可不可以把上帝在你这个苦难当中的美意也写下来。他说他谢谢我，给他一个不一样的思维的方式。我也深深的相信，当你渴慕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就不再只是一个白纸黑字，那是一个生命力，那是一个可以成为你生命的灵粮，让你生命动起来、活起来的话。我找了诗篇119篇的五节，这边都讲到神的话跟可以把人给救活了，把人心给救活了，让无论你在什么样的处境，因着上帝的话你会受到感动、受到激励。好吧，我们一同来读这五节经文。来，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这话将我救活了，我在患难中因此得安慰。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因你用这训词将我救活了。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甚是苦啊，耶和华，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六秀堂有一个很清楚的意象，那就是看重圣经，活出基督，成为门徒。意象是来自神的呼召、感动跟带领，这是一群同工长子跟全职同工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交通，最后形成一个共识，来共同领受从神来的呼召、感动跟看见，成为信友堂、内湖信友堂的意象。好不好，一起把这十二个字读两遍。读第二遍的时候，希望你可以把这十二个字给背起来。来，看重圣经，活出基督，成为门徒。看重圣经，活出基督，成为门徒。 这意象比较完整的说明，这个意象活出来有一个情境，我可以称之为愿景。我们一起把这三句话读一遍，来，以神的话语来使人全备的认识神，让人活出基督生命的美善，并建造人成为跟随基督的门徒。巴不得这意象愿景成为每一个人的意象愿景，我看重圣经，我活出基督，我成为门徒。好吧，我们再把愿景这三行字读一遍，但是把人把它读成我，以神的话语来使我全备的认识神，把人都改成我，我们把它读一遍，来，以神的话语来使我全备的认识神，让我活出基督生命的美善，并建造我成为跟随基督的门徒。所以今年内湖信友堂的主题是看重圣经，当然就是看重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带动督促引导我们改变，改变得更合上帝的心意。所以那真理圣真理的圣灵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巴不得当你天天读上帝的话，天天遵行上帝的话，那个生命就能够活出基督生命的美善，成为跟随基督的门徒，甚至是使命的门徒。最后我讲一个见证，这个见证是刘霞姐妹的见证。大概一年多之前，我接受一个邀请，这个邀请是要不要成为伊甸基金会的董事。那一年多前，我已经在伊甸基金会做顾问、做委员，大概有五年多的时间。看到刘霞姐妹她在整个伊甸所产生的影响，这个影响应该要越来越强才是。但我在那里头，我在帮助他们怎么去回到上帝的心意来运作。那慢慢的，我在当中也碰到一些难处，也在祷告，这个邀请就来了。我在祷告跟思想的当中呢，也去再次翻阅了刘霞的一些书，他里头很多话也提醒我，激励我，最后我就答应了。那感谢主，后来就成为伊甸的董事。我在帮助整个伊甸的董事会怎么样回到上帝心意，来与神同工，再来与人同工，彼此同工。那在这里头，在我越来越参与伊甸的服事的当中，就越来越认识刘霞。刘霞是在12岁的时候被诊断出了一个罕见的幼年型的风湿关节炎，这是无药可治的慢性疾病，这个疾病会导致她身体越来越大的僵化，关节她这边讲说她发病三年以后，身体每况愈下，关节一个一个失陷，一个一个僵化，越来越难动。刘霞每日以泪洗面，生不如死，全家极大的悲惨的里头。感谢主，这个时候有人跟刘霞的妈妈刘妈妈传了福音，妈妈信了主，信了主后之后呢，刘霞就跟她弟弟妹妹在1957年的10月6号也受洗了。受洗之后，刘霞大概只是说我可以跟上帝祷告，对神的认知并不是多哈，但她就是在很多哭泣的当中来跟神祷告。她在自己著作了一本书叫《生命颂》里面分享她自己的改变，她说，我为自己的情况独自饮泣，突然我感受到他就在我身旁，虽然我看不见他，听不见他，但我清楚地感到他的存在，他的抚慰跟慈爱使我心中豁然开朗。这时候刘霞的生命开始改变，改变了更多了。来，帮我换下一页。而且对一个只有小学毕业，然后他却有极大的感动，读上帝话感动，要把这些感动写出来，他就开始写字。可是写字对他是很艰难的事。那时候没有电脑，你知道他一个字一个字写，写完之后有自己做二校，那二校以后呢，是他重新写一遍，有时候他有些书还做了三校，所以他写了用笔写了几百万字，有快30本的励志的书，还有一些剧本。而他要把这些东西从上帝来的感动文以载道， 把上帝的道透过他的文字传给那需要的人。所以有人说他在文字里面所并发的力量比那些知名的文学家的那个伟大的作品还要来得珍贵，因为他以他的无用之躯送给那些弱智者、身心残障者以及无数跌倒过在长夜里痛苦的人的礼物。因为我相信你我的痛苦都比不上刘霞的痛苦，刘霞说他的痛苦也比不上耶稣基督为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的痛苦。所以他自己在《身之颂》里面又谈到说，即使我们失去了一切，也仍然有主可以凭借，有主可以依靠，有主可以安慰，在无可指责的时候，因信能有指望。经上的话啊，为此我不该献上比别人更多的感谢吗？他有绝对的权利讲述比别人多还要多的抱怨，但是他不是抱怨，他是感谢。那是一种跟神关系的极大的连结，那是一个他的软弱里头领受到更多神的恩典，因为上帝的话语在他的心里头充充满满的，都成为他的力量。所以在1982年他越来越看到台湾有许多许多的身障朋友的需要，到今天台湾一共有领有身障的那个证件的就有139万人。所以他看到那个需要说怎么办呢？但突然经上的话就是以斯帖的领受，你有了今日的名分，言不知为了你的同胞嘛，他还是十大杰出女青年。所以在那当中上帝感动他出来，他就把所有的手稿跟几个朋友的帮助在1982年的10月1号正式成立了伊甸福利基金会，希望可以继续的服务弱势，见证基督，推动双福福利跟福音。而且刘霞很清楚的阐述，最大最终极最完美的最棒的福利就是福音，领人归主。所以这么一个机构，刘霞身上两个奇迹，一个是成立这个机构到今年10月1号满40年，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写作到今天都还在影响人。有一个姐妹很有意思，她读中文研究所，南港教会的一个姐妹林秀雅姐妹，她论文就专门研究刘霞所写的文章，她的论文题目叫《刘霞散文的基督书写与社会关怀》。她找遍所有刘霞的书跟文章，也来拜访伊甸基金会，把伊甸基金会有关刘霞的资料通通都看了，然后他去做一个分析，就是刘霞写文章里头那里头要丰富要分享那丰富的生命的意涵是来自于圣经哪些经文，他就一一去把它配对，然后最后整理出来，他找到了四处刘霞最常用的经文，要么直接写在文章里头，要么就把那个经文的含义用一个比喻的故事或用一个散文的方式把它叙述出来。那第一名就是8章28节，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各位，对刘霞这个身上的痛，他自己的文章说不是小痛、中痛、大痛，还有狂痛，可是这所有的痛都互相效力，叫刘霞得益处。他见证极大的生命力，从神来的生命力，而且他为他的软弱向神感恩，所以这是他最常用的一节经文。第二节是罗马书的8章15节，与喜乐人要同乐，与哀哭人要同哭。所以他要很强的同理心去帮助那需要的人，而且他自己也是需要的人。可是他说他在他的生活圈子非常非常小，一张书桌，一张床，一辆轮椅，一支笔，他的书就在那小小天地当中出版了。他说你们众人都比我更大的天地，你们可以有更大的从神来的能力，只要你单纯的信靠神。所以那个同理心与哀哭人同哀哭，那个让他产生更大的从神来的爱去爱人。第三节经文是哥林多后书12章9节，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像基督的能力护庇我。 我们刚刚读刘霞，他说我岂不 比常人献上更多的感恩吗？就是这个经文所代表的那个领受，在生命当中，在文章里面呈现出他那样写。我相信刘霞所经历的我们也都能够经历。第四处的经文，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心思一天。所以刘霞的身体真的越来越不行，所以早在他被主接走的十几年前，他有一天把众主管董事都找在一起，然后那天刚好是四月一号，他对众人说，我要卸下在伊甸所有一切的职分，所有的伊甸都要卸下了。大家听了以后，大家都笑了。为什么笑呢？因为那天四月一号，因为那时候对外界来讲，伊甸等于刘霞，刘霞等于伊甸，所以就讲开玩笑的话嘛。没有想到刘霞姐妹说，不，我讲的是很慎重的。可是人家都讲伊甸等于刘霞，刘霞等于伊甸，那伊甸不在刘霞，伊甸没有刘霞，伊甸还是伊甸吗？他说你们都错了，伊甸不是刘霞的，伊甸是神的，所以他卸下，最后勉强维持一个头衔叫伊甸创办人。当然他不用维持，他本来就是历史的事实。可是他的心很清楚，他希望整个属神的群体来见证神，不是他个人留下来见证神而已。所以感谢主，刘霞虽然在2003年就被主接走了，但是他的生命就像经上说的，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有什么难处，但是所有的难处都在十字架以下，所有的难处我们都能够心里头刚强起来，仰望这位神，默想上帝的话，回应上帝的话，遵行神的话。所以最后一个默想是，盼望你安静下来，在你最近的生活当中，你的安静的当中，你的听到的当中，你读经的当中，有没有被上帝的话所提醒、所激励、所感动的？若通通没有，那你真的是要认罪、认份、认神啊。我也常常这样思想，上帝的话有持续的影响着我吗？有持续的督促着我吗？有持续的感动我吗？巴不得我们看重圣经，活出基督，成为门徒。而活出基督需要上帝的话，成为门徒更需要遵行上帝的话。我们一起祷告。阿爸父神，若没有你的带领，我们今天不可能坐在这边；若没有你的拣选，我们的生命更不可能认识你。但父神，谢谢你，谢谢你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以至于我们领受了这个福音，领受了从神来的大能，我们今天可以恢复了跟神的关系，我们今天可以持续的遵行上帝的话，来领受从神来的各样的恩典、各样的祝福。主啊，谢谢你，也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主啊，总在生命当中更深的经历你，更深的依靠你，帮助我们在你为我们所预备的群体，无论教会、团契、小组、职场、家庭，主，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见证你，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头一同跟弟兄姐妹彼此扶持、彼此激励、彼此带导的过程当中，我们越来越看重神的话，我们越来越能够见证基督，我们越来越能够成为门徒，成为一个遵行神话语的门徒，来承担神所给我们的大使命，好叫这个世代有更多的人因我们而蒙福，因为我们领受祝福也成为祝福。主，帮助你有信用党的众弟兄姐妹，总在跟神的经历当中更认识你、更依靠你、更得着你。谢谢主，听孩子祷告，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